Good evening, mate.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从应许到永远的约。常常，我在讲主日信息时，我还在一直在练习，在调整中。很多人就会跟我提议说，信息量太大了，所以我必须要在整个过程中提醒大家。其实今天最主要的信息是从应许到永远的约，主词当然是神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今天的经句谈到神要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民后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一个大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其实我们今天在15章的时候会提到一点。今天大家念的经文是17章，可是我们约是从15章这一章和17章这一章。15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谈到因信称义，是在创世纪第一次谈到这个"信"这个字，而且阐明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大家如果记得今天谈的主题，从应许到永远约，我们承受的方式是凭着信心，是来自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我们就很快的来看，整个的复习一下。我们讲到创世纪，我们用世代的方式来谈。我们前面花了几次谈第一个到第五个世代人类总体的状态。那么神的救赎计划，从第六到第十个世代，怎么样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到一个家，到这个家族进入埃及，然后进入整个以色列的情况。那我们主要会谈到四个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上次我们谈到的，因着信回应神的呼召，迎接神的应许，从应许开始谈起，谈亚伯拉罕怎么样进入迦南。今天我们谈的是从应许到永远的约。在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就再重复的看亚伯拉罕的整个的叙事的故事，经历了将近12章。但是我们主要的复习一下，是从11章的27节到22章的24节。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重心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神立永远的约。但这个约是从12章开始的应许。我们如果看这边的话，你会看到十二章有应许。我们从应许开始，然后到15章和17章的立约。所以，我们看这边的这个对应的时候，发现中间有一些信心上的软弱，往往是因为我们做很多事情时候要靠我们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不去依靠神。那么，可是神还是保守带领亚伯拉罕往前走，所以今天谈的是这边的一和一 prom 这两块，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再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大概看这一块的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时间点哈，在 B 就是十二章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经文，在12章的第4节讲到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时候。第一个黄色的就是75岁的时候，当到了这边的时候呢，有一个线索，在与亚伯兰立约的下一章16章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时候他在迦南已经16章第3节已经住了10年，所以这时候是85岁。16章16节的时候就说，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个 B 12章到15章，第一次立约，从应许到第一个立约的第一阶段的时候，经历了10年，75岁到85岁。可是很快的，从16章的尾巴16节到17章，刚才大家一起念的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也讲说亚伯兰99岁。所以从这一章的第一阶段的立约到第二阶段的，已经经历了64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的是从75岁到85岁到99岁，这约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经历了14年，从应许到永远的约经历了25年。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成长，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那么在下次呢，我们会谈到灵命的高潮是在22章。可是真正的应许的第一次实现的时候，如果大家看创世纪从11章念到2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 第一个应许以撒的出生，其实在21章，在这很后面的时候，21章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所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每一个应许到约所经历的时间点，亚伯拉罕的年龄。我们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全能的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永远的约，并且指定领受圣约成员身份的记号。记得我们这边讲的所有几个 主要的观念，立约的人是全能的神，接受的是亚伯拉罕和他世世代代的后裔，这个约是永远的约，而且有一个记号，是神立的记号，不是人立的记号。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从神的事的启示，从神的视野来看这个经文，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往上看。我们谈到约这个概念，我们读旧约或者新约，约其实是在整个圣经里头，我们现在讲说圣经讲的就是圣约神学。什么叫做约呢？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概念来看，在威斯敏信仰告白的第七章，讲到论神与人所立的约的时候呢，是这样开始的。他是这样说，神创造者与受造物，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不管是理性的，不管是实质上的，大到一个地步，虽然所有有理性的人都当以神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但是这边讲了一个但是，除非神自己愿意开恩降卑，我们没办法，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从神得到什么作为我们的祝福和奖赏。可是神的启示告诉我们，神也确实愿意这样做。他这样做的方式什么？他降卑的方式用立约，他用立约的方式降卑，启示告诉我们他开恩，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应许，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祝福。这个是约的观念放在整个里头。以赛亚书40章13到17节是这样说的，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以赛亚这样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保罗用这样的经文，他在颂赞神的时候，他这样说，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他这样说的，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都是，只有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保罗就这样颂赞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只能做颂赞，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因此我们看到说，神愿意降卑启示我们，把祝福恩典给我们，他用立约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段经文15章11章是多么的宝贵，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神怎么样跟人，跟亚伯拉罕后裔立约，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进入约里面，在这恩约里面。所以15章11章是立约的两个阶段，12章的是从应许开始，到15章第一阶段的立约，到17章第二阶段立约变成一个永远的约。这个中间的时间考验亚伯兰的信心，也表明了约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在15章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再谈的时候呢，他定义的恩典是凭应信心去回应。我们从凭信心，亚伯兰没有被要求做任何的事情，他只要相信，而且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到17章就把它展开来，展开到刚才大家念的11章第一节，神说，在第二节神说，我要 把这个约跟你立约，可是你要在我面前行走，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等下会仔细谈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关系是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十七节谈到的不只是相信，而且把相信表现出来。你的相信是什么？是顺服。实际上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谈说，他谈的是亚伯兰和他世世代代的后裔。换句话说，这时候谈的不是只是一个人，不是人一个个人跟神的约，是一个整个的集体，一个团体。我们会谈说，这个团体是从亚伯兰、亚伯拉罕家族到以色列民族，到耶稣基督代表他的身体的教会，到我们现在。所以他是有个人和集体的，世世代代的传承。所以个人和集体的参与，内心的内在的信心和你表现出来的印证。外加的意义是，我们只要相信神的意义就会进入我们心中，然后我们怎么样做全然的回应，我都在这两章，在今天的信息中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就从十五章开始，我们从十五章第一节，有从第一节开始，有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有一段亚伯兰跟神的对话。记得这从应许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年。那么这边讲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奖赏你。”亚伯兰就回答说：“主耶和华呀，他说我既无子。”第二节他说：“你还赐我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给我那么多的奖赏，大大的赏赐，我没有儿子，我要这些有什么用？还有后面其实讲的话，我这边没有把它全写出来。他说，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他的主要的仆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风俗习惯，说自己如果没有后裔的话呢，就让他的主要的仆人继承他产业。相对的条件是他在他自己年老的时候要来照顾他，让他有一个养老的过程。所以他就说是他的仆人。他又回答说，第三节，他跟他回答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我只能用以利以谢了。可是第四节，耶和华就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耶和华领亚伯兰到外面。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走到外面，可能也看不到星星，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可是那个时候你可以出去，只要一走出去往外看，你就会看到，他说，神对亚伯兰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回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在十五章里头最重要一个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等一下会再谈这个经文，但是我们先谈到，神跟亚伯兰有好几次保证这个应许，告诉他这个应许。在十一章第五节，我们刚在这个十五章这边，我们谈到说，如向天观看的星星。在13章16节的时候，其实有谈到，那个时候有跟他说，他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这么多，人若数算的地上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其实我们等一下再看到十一章五节的时候，会谈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呢？在22章，当献以撒，神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信心。”然后就再祝福他，祝福说：“论子孙，在22章11节说，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其实我们从看整个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到我们现在看神的子民在众教会这几2000年来已经有不只是成千上万，是上亿一直往上加的门徒。这个应验在从亚伯拉罕从家族到国家，应验到今天的教会，已经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了。因此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谈这节很重要的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 有不同的 翻译的法，但实际上我们要从保罗来怎么样来看这段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加尔文他在他的在他注释里头他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若不是有保罗在我面前举起的火把，就是罗马书的第四章谈到了这段，我们没有人能了解这段经文包含的丰富和隐藏的教义。圣经早就显明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人走到神面前只有用信心来接受神救赎的应许。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罗马书的四章三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实际上是算为他的义。四章第五节更讲得更清楚，说只信，信什么样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意思就是说第五节的前段说不做功的，这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行为，因信称义对的，唯独信心对应的是不是行为，是信心。因为这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不配的，所以他的信就算为义。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讲到，也再讲一遍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看到和合本的2011年就修正版的时候，这个十五章的第六节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新译本是说以此算为他的义。如果你看 ESV 或者 IV， 他都说 counted 或是 credit， 意思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得救的不是我们的任何行为，连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在我们信仰告白也谈到这样子，常常有人把信、信心和信的对象和信的内容混淆了，以为说只要我有自信，只要我有勇气，信心的态度才是得救的关键。事实上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在这段经文到以后所有讲的因信称义的时候，都是谈到说我们得救的根基是神的恩典，是本于恩，我们用信心借着去承接。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头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谈到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信徒得救和称义的根基，唯一的根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的根基，他信的是神，神为他做的应许，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不只是其次，才是你信心的态度。所以这边谈到归算于，是我们这个一个很重要 的观念。所以在我们谈到信心的应用的时候呢，常常谈到说，在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有人会很羡慕说旧约的人物，像亚伯兰啊，或后面我们看到都说神会向他显现，神会给他意象，我们好羡慕他们，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神把所有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摆在我们，叙事都放在我们前面，神话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我们是其实就已经与神同在，可以明白他的要告诉我们的启示，要告诉我们的意象。所以在威斯敏信他谈到信心的时候，他是说我们信心的起点的对象是圣经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只有神有自己的权威启示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做，来看神的话的时候，看到神在启示中间的命令我们要顺服，在启示中间谈到警戒我们要畏惧，神给我们的应许，在里头讲的应许，不管是今生或者来的应许，我们要欢喜领受，牢牢的抓住，我们要持守。所以得救的信心的主要的表现出来，我们看今天经文在讨论是凭恩典之约，我们接受，我们领受，单单的依靠仰望，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可以称义成圣和永生。这是信心要谈的，我们要谈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这个往下再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往以后第七节开始，十五章七节，神给亚伯拉罕第二个应许是土地的应许，前面是后裔的应许，土地应许。 耶和华领亚伯兰出了，告诉他耶和华跟亚伯兰讲说，我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亚伯兰要一个印证，亚伯兰跟神讲说，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下面就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十五章的后半段提到说，神立约的开始，跟亚伯兰立约的开始。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还有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和雏鸽，然后告诉他动物要劈开分成两半，一半一半的排列。好，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在立约的两方，他们往往用这样的方式劈开，然后立约的双方从这个中间走过。他要做的，他要表明的是说，我们都会遵守我们立的约，如果我们 不遵守我们立的约，就如这个动物一样被劈成两半。你看起来是好像很血腥很恐怖，但是约的神圣性是用血来表明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来，他用十字架的宝血来成就这个约。我们看这段的时候，其实你在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也谈到这样的事情。三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神对犹大人谈到这件事，他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走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这题跟他们提到会被掳，谈到因为以色列民不遵守，被劈开，从今天走过的这样的约。所以从这样的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正的让我们吃惊讶异 的部分是十五章的后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十二节开始，日头正落的时候，神让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有这个意象，他看到了。在十七节的时候，这是让我们真正很吃惊很惊讶的时候，日落天黑，冒烟的炉并烧着了火把，把那些肉从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他看到了是神，只有神走过了那个肉块，而亚伯兰并没有走过这个肉块。应该是立约的双方有走过，可是神说，我跟你立的约，我一定会坚立，我一定会遵守这个约。你会想象中，从亚伯兰的角度来看，神跟他说，我知道你从生命记，我们从民数记，我们今天主学会谈这些，以色列民一直一直都不遵循跟神的约，一直都离开。如果神要毁灭，可以毁灭很多很多的次，但是神从他自己的角度，他说，我给你立这个约，我会坚守这个约。而真正到最后，在人的这一边来真正坚守这个约的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完全人，完全顺服神，完全遵守这个约，而且他是真正代表人来承受这个违约的惩罚，是耶稣基督代表人承受所有的罪，像是走过这样的承受我们罪来代赎。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救赎历史的发展的预告。中间有一小段讲到以色列人会到埃及会回来，讲到巴勒斯坦或者说跟这个迦南地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你更可以了解神的恩典是放在前面，更可以了解神在这个救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所以在第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这是一个预表 预表将来，不管是不只是加勒巴勒斯坦，不只是以色列的建国，更重要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更重要是指向新天新地。我们在上次的我们的主信学，我们谈到整个的约，从土地和后裔之间的一步步的预表，到将来的启示录的完全的实现。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段，就十七章，从应许到永远的约。十七章第一节啊，谈到说，全能的神向亚伯兰显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啊，第一节、第二节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如果看新译本或是和合本的修订版，这不是就是要，我要与你立约，或者说看 ESV， 他说 that I may， 好让我与你立约。因此，在第一节不是一个条件子句，不是一个交易，不是一个条件，不是说你要这样做我才给你约，不是的。这个话是反过来讲的，是我要立约给你，因此你要在我面前。全文应该是讲说，你要在我面前行走，你要走在我的前面，让我看到你是配得这个约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常常提到这样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得的福音相称。那在这里要谈的是，你在我面前走的要跟你的信心相称。你前面对我有完全的信心，神说我算你为义，因此你在我面前的行走要配得这个义。这好像是我们做父母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带我们去教会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说，每个礼拜天，他说哦，你把衣服穿好，洗脸洗澡洗干净，我好带你去主日崇拜。这不是说他不会带我去，他也不是说你不做你就不带，实际上他一定是要带我去的，但是他要我穿戴整齐，他要我洗干净洗手干净。所以这段我们要谈的时候，不是条件，而是神告诉他说，我要给你，因此你要在我面前行走，做一个完全人，反映出你真正的全然的委身，反映出你真正的信心来。那么在第十一章五节和后段的十五节，十一章的一到十节谈的是亚伯拉罕，后段谈的是撒来和撒拉，是对应的，而且是讲的讯息是相同，是类似的。所以在第五节和第十五节的时候，他们神就让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实际上他的希伯来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字，变成多国的父，原来是崇高的父变成多国的父。撒来和撒拉其实是同样都是公主的意义，但是神在后面讲说你也要做多国的母，所以从给他们一个名称，告诉他们说你的名字要与我与你的约相称，让你随时记得知道我们的约内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重点，神在这短短的一章里头重复了三次永远的约，永远的约，永远的约。我们就要真的认清这件事情，神跟亚伯兰和他后裔立的约是永远的。在提写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句。第十三节啊，他谈到这个约的范围不是只是肉体的后裔，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这里其实就已经讲了，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这是一个记号，做永远的约。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范围不是只是血缘的肉体，是你愿意进入这个约中接受这个恩典这个记号的。第四节说，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那时候谈到说生以撒的时候，神告诉他应许以撒的时候，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进入了，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我们要必须要知道，神在这里谈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立约，更重要的是这个约是永远的，是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亚伯拉罕后裔的永远约。最后 花了很长的篇幅谈到割礼，这是一个领受圣约成员身份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神定的，要受在人的身上，让人知道他是在约里面的。这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亚伯兰、他的后裔，还有他家里的所有的人。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刚读到第十三节，我们谈到说，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但十四节他谈到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须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我的约。所以他就把约的在约里面和约外面用割礼当作一个记号，把它剪除掉。这个割礼本身有代表的意义是，第一，它是带血的；第二，它有一个剪除的一个动作，它有一个告诉在约内的人记得，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约，你是在约之外的，你不算在这个约里面的。我们在整个的这整两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重点是宣称亚伯兰是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在新约里头很重要福音的中心，告诉我们说约是以恩典为本，立约的人是神，立约起始点是神，是以恩典为本。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个应许，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为了实现这个应许，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来。我们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纪念通常是指要施恩典，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在后面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跟亚伯这边谈到亚伯拉罕的立约，以撒也是重复这样的话，雅各也重复这样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二节到七十五节，撒加利亚他在看到他的施洗约翰出生的他一个预言的时候，他谈到的是说弥赛亚的降生将要来的。他就在他们说，神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我们先谈，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就可以，这是我们要记得的，在路加福音的七十五节谈到说，一章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供应侍奉他。这是谈到这个约所指向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约一直往后延伸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提到三十一章提到说，日子将到，神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预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三十一章三十节讲到说，神要将他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又重复说，神要做约里头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耶稣把这个约的延伸到新约的时候讲的很清楚，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节。这是我们每次在圣礼的时候，在圣诞礼拜，我们都会提到这一段。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因此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讲到说，耶稣做了约的新约的中保，受死赎人之人在前约所犯的罪过。我们刚刚谈到十五章的时候谈到重新走过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我们上以前讨论过了，说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外邦人，所有的人可以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新约跟我们谈到的。我们现在看到把这个约从神应许到永远约的角度，我们讨论过的时候，我们看亚伯兰是怎么样用信心。这边从应许到永远的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谈到神是怎么样做的，先从开始从神的恩典，然后神立约，神从劈开的肉块中走过，表明他会坚守这个约，神自己赐下立约的记号， 这个立约记号是用血所立的立约，然后神岂得自己起誓签立永远约。这个是在22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神告诉他说，我以我自己的名起誓，我必遵守这样的约，我必祝这样的福。所以这个恩典之约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亚伯拉罕之约走到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我们看到是十诫，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行为之约，但是十诫的第一句话就是神是我们的神，他把子民从被掳的当奴隶以色列的当奴隶的埃及中带出来，是恩典在前面，他要我们是在他面前行走，做完全人。做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一直到我们刚刚谈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新约，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从这个概念常常会在想什么是信。如果我们更明确的来看本乎恩，这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因着信我们应该更讲的更清楚，也是借着信，我们借着的我们的信心去承受这个恩典。这个如果用一个比喻来看，当你口渴的时候，你用手或是你用杯子去接水，真正治你的口渴的是水，而不是你的杯子。那个信心就是好像我们去承接这个神来的恩典，恩典是来自神，我们用信心去承接，所以是本乎恩，借着信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恩典。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的回应。保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话来讲说，我们常常知道就是我们要信靠，我们要顺服。记得希伯来书的11章8到9节，这是我们上次谈到，也是我们上次回应诗歌，我们谈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 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在应许的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里保罗在澄清在阐释这个信的时候，信什么？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常常说神的义是什么，对我们而言，神的义是他让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的人，用他的方式从火块中从咒块中走过，他会遵守这个约，为了要让我们也被称为可以遵守这个约，他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称为义，他用他的儿子来承受我们罪人，让我们可以称为义。这个叫做我们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样的因信称义的概念的时候，亚伯兰他做的是信靠顺服，他到所到之处他都足坛，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异教的地方，在迦南地的时候，他都主动告诉别人他信奉的是耶和华。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神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没有读到，但是实际上是在当天谈到11章23节说正当那日，就是神告诉他要做这样记号的时候，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或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其实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说整个的信靠顺服，在18章19节，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下一章的时候，神有这样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话都成就了。这就是对应到11章第1节的，是神的恩典约进来，我们用信心承受，我们用信心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秉公行义， 我们来分析几点，今天的这重要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来反思，来回应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员是不是，是限定他的肉身的后裔吗？或者说约的个人的层面和集体层面？我们看到十七章第七节，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神说要与你并你世世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因为是永远的约，因为是世世代的后裔，所以是永远的约。因为是永远的约，所以指的是世世代的后裔。我们就谈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做这样的澄清，保罗做这样的阐释，这样的说明，是在罗马书的4章23到25节，他这么说：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什么样的人，我们信福音；什么样的人，我们信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后面讲了澄清，为什么叫做我们信耶稣，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把这个15章、17章的阐释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个约有个人的层面，也有集体的层面，从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的家族，到以色列民族国家，再回到代表以色列人的基督，再回到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教会。这个是约的个人层面和约的集体层面。个人不守约，我们当中看到说以色列民有人不守约，你记得在旧约常常有一个观念，余民，余就是剩下的民，个人不守约，但是群体的约是永远坚立的，因为是神立的，神永远遵守要应他的应许这个约。在这个约的集体中间，会有 个人，他因为他不守约，他在约之外，但是群体也会暂时的受损。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掳，可是神会坚守这个约，神会在救赎。因此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了解了，约本身有个人的层面，有群体的层面，有集体层面，就是因为这样是永远约，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可能有软弱，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神会坚守他的约，只要我们回到约里面，只要我们的凭着信心回到约里头，因为神已经说了，世世代代一个都不遗漏，我们可以往这样想。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就知道说，个人和集体的参与，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印证，义是外加的义，我们要做全然的回应。我们再看下一个观念呢，我们要澄清的是割礼和洗礼的关系。我们注意到这个割礼的时候呢，它跟这个希伯来文讲到约的动词是切，是切一个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动物切成两半，用割礼本身也是一个切的这个动作，有流血的动作，表明你愿意在这个约里头的一个顺服的一个记号。剪除和流血代表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对约忠心，我们对神的委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终结了所有必须要流血的礼仪和献祭。其实在旧约里头一直到新约都谈到这个外在的记号，重要的是你的内在 的印证。外在的记号重要是内在的顺服的表现。所以在旧约里头常常提到一个名词，是心理的割礼，心灵的割礼，不只是肉体的割礼。在生命记就已经谈到30章第6节，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您的神。我们不只是割礼这个记号，更重要我们的心。在耶利米书4章4节、9章25节就有提到说，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肉体的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人。在 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斯蒂凡在跟所有的犹太人谈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心和耳朵，心里没有受到割礼，耳朵也不听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这谈到心的割礼，所以割礼代表的是属神的子民对神的委身。割礼代表的是说，我们不只是在肉体上的割礼，在那个时候也代表，就像创世纪十八章十节讲的是，要亚伯拉罕吩咐他众子和眷属遵守神的话，秉公行义，心里也要割礼。罗马书所以我们在谈到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保罗提到说，你们在他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两边之间的对应。在罗马书的时候 谈到说，真的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保罗这样讲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所以在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神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代以洗礼作为新约外在的记号。耶稣基督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不用这个流血的割礼 外表的这个记号，我们用洗礼来做这样的记号。加拉太书的三章二七到二九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是家里的男子代表家受割礼，但这里是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自主的或是被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无一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说，我们借着洗礼，谈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在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是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新约的洗礼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女，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心灵的洗礼所种下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我们与基督联合，过着一个对应我们这个洗礼、对我们这个信心的成圣的生活。我们再来总结今天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从神的应许到神永远的恩典之约。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这里看到我们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这里看到神的信实，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我们看整个的救赎历史发展，我们看神怎么样的带领他的子民进入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相信神美好不变的应许，我们把我们生命所有都交在神的手里。我记得我们在谈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谈到父亲和两个儿子，大家都把重点常常是放在或者是流浪的浪子，或者在家里的大儿子。但是其实你看这整段经文，最多最多出现的人，出现主角是那个父亲，那个坚守这个约的父亲，那个父亲盼着离开的儿子能够悔改，能够过来。那个父亲告诉他的大儿子说，你进来吧，你来接受吧。我们从这个比喻真的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 保守他的应许。神是怎么样的告诉我们这个永远的恩典之约？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是不变的？这个应许是永远的，这约是来自恩典的。神怎么样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回应，用信心回应，不管我们是多么的不好，不管我们是多么有罪，我们只要回应，把我们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走在神的信实恩典中，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他的联合，我们可以过一个与基督联合的成圣的荣耀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